今日所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一至六节，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一至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赶出迦南人、阿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讯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往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圣经一节读得。
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是经历过打仗的。我自己就很感谢神，因为在我一生里面我都没经历过打仗，但我从我父母口里面和看电影里面，我知道战争是什么回事。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第一套看的战争片就叫做《虎虎虎偷袭珍珠港》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咁当中咧就讲到日本喺度霸权主义扩张咧，就一边咧喺度打紧中国嘅时候咧，另一边咧就向美国咧就未宣而战，啊，务求咧就希望喺太平洋里面能够建立佢嗰个势力，导致美方咧惨重非常。喺度描述恶人侵略嘅战争片。第二套我睇嘅咧就系《登陆诺曼底》，咁呢个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盟军佢哋喺欧洲嗰度系发起咗一场好大规模嘅一个战斗，导致同样嘅死伤无数。虽然都系做戏，但系场面非常之逼真，真系又激烈又精彩。但系里面就描述咗人性，佢嗰个骄傲，佢个贪婪。同埋个败坏，叫人唔可以否认嘅就系罪恶带嚟嗰个严重嗰个后果。由今日开始，我哋就进入一个新嘅讲道嘅周期。我哋会从《士师记》呢本书嚟到去学习。喺《士师记》呢个时代，其实就系发生喺以色列人佢哋进入咗迦南地之后，约书亚死咗，而扫罗王佢未做第一个以色列皇帝之前那段的时间，而整卷的士师记里面就记载了神去亲自的兴起了十三个的士师，帮助以色列人去对抗他们那些其他民族的入侵，来到去帮助他们来到去打胜仗。如果你根据这个使徒行传在十三章二十节那里，我们知道士师记的时代呢就大概是有450年的日子，而至今呢就有3200年那么久了。 而当中所讲到战争嗰个个激烈咧，佢嗰个嘅血腥，佢嗰个暴力，无辜人点样嚟到受到呢个嘅连累，实在令到人哋感觉到好唔安乐。我用几个例子俾大家嚟睇下，喺呢个嘅士师记里面，佢话耶和华将迦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击杀一万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斩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以弗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希伯的妻雅益取了帐篷的蝎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走到旁边，用这个蝎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如果再数下去的时候，非利人他怎样将参孙来处置？他将他眼挖了出来。还有很多很多在士师记里面关于战争那份的残酷，实在如果跟我们现代的战争片去比较的话，那种的残忍，那种的悲哀，实在是不遑多让。如果你细心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在士师记的字里行间里面，在故事的发展里面，你会看到这个战争，它里面很多的战争其实是必须的，甚至早早就是神所预定的。而很多战争是神亲自去带领，是神要打的仗。所以为什么一般的学者他就将里面的很多的战争会称为是圣战。圣战当我们看的时候，当然产生很多的问题，叫我们都很难去明白。例如在旧约里面，神为什么容许以暴易暴呢？甚至亲身来去率领以色列人来去打仗，大规模地来去击杀迦南人呢？难道在十诫里面第六诫不是说禁止杀人吗？第八诫不是说禁止偷盗吗？在新约圣经里面，他不是教人行善吗？以恩报怨，以爱报恶吗？究竟我们怎样来解读新旧约圣经里面的差距呢？这个事实上真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神来到去教导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去专心地寻求你的教导。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明白你是一个公义、有慈爱、满有恩典的神。在旧约如是，在新约如是，在从前、今天甚至将来亦都是如是，以致我们能够对你的教导深信不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一些的背景资料。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的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哪里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阿摩利人、客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要将迦南地赐给你以色列人的后裔。其实是神履行他在创世纪时候向以色列人他的祖先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业的一个的誓约。在那时迦南地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在那里居住，正话这段经文里面就已经读了六种的民族在那里，他们是迦南地大部分的民族。要将那块地交给以色列人，就等于将这些民族要去赶走。这么容易可以赶得走吗？如果我们看申命记的时候，他怎么说？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要得给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跟住个好多国民，他们都比你强大。很多时候读者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非常在意，就是都比你强大这个词语，一听到就惊了。但是他们疏忽了两个字，领和从你面前这两个词语。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他们记不记得第一场他们的战争是打哪里？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在迦南地里面是一个大城，是一个非常之坚固的城，神亲自带领他们打仗。以色列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他只要听神的命令，每一日在这个城周围里面又围一个圈，围到第七日的时候，他只要神要吹喇叭的时候吹喇叭，城墙就这样倒了下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知道什么？敌人无论是多么强大，因为打仗是神亲自去带领，神亦都亲自在前面来到去指挥，就是最强大的敌人都要赶尽杀绝。因为击打迦南人是神自己的意思。在这里我用的词语是叫赶尽杀绝，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到。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他怎么说？耶和华你上帝将他们交给你击杀，你要把他们灭绝正尽，也不可怜恤他们。跟着说，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于是约书亚他就按照神的命令，他将城里面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对于很多现代的信徒来说，这个的做法就等于种族清洗一样。在今天的国际的关系里面，以色列人这样做法一定会受到各方面的强烈的谴责。不过解经家他提醒读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祈不要以偏概全，特别是读到旧约的历史里面战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看他的暴力，而疏忽了其中里面的用意。圣战背后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三方面去看。第一，人犯罪带来有后果。第二，就是对罪，神对罪那个公义的审判。第三，就是背后却是有神去丰盛的恩典。首先我们就要看人犯罪所带来那个的后果。我们要认清楚的就是，神对迦南人的毁灭不是一种的种族主义。我们看回约书亚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本来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但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当耶利哥城倒塌下来的时候，记不记得在里面有个做妓女的叫拉合？她是耶利哥人，她和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姊妹属于这个拉合，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死到。原因在哪里？原因不是种族的问题，而是因为拉合她信靠耶和华，就是因为信的缘故，她就成为神家的一份子。耶利哥人同埋迦南人，佢哋之所以被灭，就是因为罪嘅问题。喺《申命记》九章、《申命记》十八章嗰度写得好清楚。啊，如果大家愿意同我一齐去读，好嘛？呢度啊，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迦南人就好像逼良为娼那样，很多女人就要做妙计来对服侍那些献祭的人。另外他们竟然会用很多小孩哥来做献祭的祭物，他们坏到极处，无药可救。他们的问题不是个别的，他们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的问题，是一个传统的问题，是一个整个民族罪性的问题，不能够回转。 只要只能够只有要彻底地来到消灭，才能够将神的怒气能够熄灭，同埋防止罪恶所带来进一步的破坏。情况大家可以想到的，就好像挪亚的时代，所多玛、俄摩拉他们的情况，罪恶带来的后果就是灭亡。你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既然是神的选民，他们虽然是认识神，但是他们一样是犯罪、反叛、远离神。如果大家心水清的，正话读完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在三十二章那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制造金牛犊，他们拜金牛犊，在神面前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于是一样地受到神他的击杀。如果不是摩西的求情，犹太民族早就已经灭绝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也都改写了。在士师记里面就出现了一句的词语，经常会出现的，它里面就是各人任意而行。这个就很清楚地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很强烈的一个批判。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怎样呢？去背叛神，去跟迦南人一样行污秽淫乱的事。他们怎样呢？他们住在他们中间里面，娶他们的儿女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大家可以想的就是，婚姻嫁娶本来是人之常情，应该不算得什么的大罪，亦都无伤大雅。但是既然神是警告的，在新约圣经里面都讲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这样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就应该要格外小心，否则的话其实后果是很严重。其实讲到婚姻，婚姻真是人生大事，你的配偶其实会影响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习惯模式，甚至你的下一代很多很多。所以千祈不要小看这些事上面会有什么的影响我们。大家如果留意到的，就是一些些的敲，当它发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影响到我们全家，影响到一个社会，影响到整个民族，后果就是招来神那个的惩罚和离弃。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文化传统原来都是可取和合乎神眼里面那个的道德标准的。迦南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神眼里面就是恶事，他们去侍奉的迦南人的巴力、阿斯他禄和阿舍拉的神都是被视为偶像。同样道理，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可取的，当中有好和坏，有真和假的分别。最近在上个礼拜，我听到两位学生，他们在街上面就遇到一个教派，英文叫做 Mother of God， 我就找不到中文名，我就直接去叫天母教派。什么叫天母？就是天上的母亲，意思天母教派。为什么呢？他们一样在讲耶稣，一样是读圣经，但他们就强解圣经。他们错误地认为，既然圣经里面有天父的话，就一定有天母，所以我就叫他天母教派。我们时时都有一些耶和华见证人和一些守望台的人来去拍门来到拜访我们。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经验，你要发觉他们所讲的其实跟基督教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基督教就定他们是异端。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肉身复活的，所以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是没有三位一体的神。或者我们对于犹太教比较熟悉一点，因为讲台上时时都会讲，他们读的圣经其实跟我们旧约圣经是一模一样的， 但为什么信犹太教的人就不可以得救，基督教就可以得救呢？原因在犹太教，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我是想说的，就是不是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宗教是有真假的分别。大家记住，所有的迦南人和历代的以色列人，他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是所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够讨神的喜悦，都能够逃过将来的大审判。大家要同样要谨记，就是在十诫里面第一和第二诫，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上帝是绝对不容忍我们拜偶像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每一个宗教，他都看第三节的时候，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又怎样知道他们这些宗教讲那个我是哪一个我呢？当以色列人去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彻底地来到去毁灭那里地方的人和庙宇，和那里的满天的神佛和偶像，他们自己又没有很紧守来读圣经，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久而久之他们与迦南人同化了。所以当我们看回第二条诫命的时候，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的我，都变得模糊了，都不知道是哪一个。罪就是这么厉害。说真的，可能在当中我们听到听了很多人，你都可以分辨到什么叫真假的信仰，但是我们可能就不太清楚什么叫偶像。你信不信呢？你可能都听过很多了，很多时候金钱、财富、名誉、地位，甚至我们的子女，我们自己的屋那间大屋，那部靓车，我们手上可能用最先进最新的手提电话，或者我们的子女那份的成绩表里面有几多个 A， 几多个 A 加，甚至可能年轻一些的，你们鞋柜里面有一些绝版的波鞋，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你不要以为这些是大不了的事，我们一定要小心留意，当你爱这些东西的时候，比爱这些东西，比爱神，比爱主耶稣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你就可能已经拜着偶像。迦南人他们遭灭绝是犯罪的结果，但同时这里都是我跟着要讲的，就是神对罪人公义的审判。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随即而来的就是审判。亚当夏娃就被逐出了伊甸园，开始面对死亡的咒诅，罪就入了世界。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多番的出手来到去惩罚罪人。那个人去杀亚伯，是世界上第一宗的谋杀案，神去亲自处理。挪亚时代世人最大恶极，道德沦陷，神就用洪水来到去毁灭一切，只救了挪亚的一家。埃及人去苦待以色列人，他们的苦情去到神那里，神就用十灾来到挫败法老去那个骄傲。如果再读下去的时候，耶和华曾经对亚伯兰讲，他说要等到第四代的时候，你的子孙就会得到迦南地为业了。大家应该听过，是不是？为什么要等到第四代呢？是不是要以色列人要受多些苦，要锻炼他们的信心呢？我想过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如果成功来得太容易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去感恩，我们也很容易来到将这个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是一种机缘巧合。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原来 这个是对迦南人的一个警告，四代这件事是对迦南人的警告。阿摩利人虽然只是迦南人里面一族，但是他那个地理环境就是位于整个迦南族的山脉那个中央的地方，所以某个程度都可以是代表了迦南人，他们罪恶滔天，但是在神里面他还怀有一个盼望。我就记得彼得曾经讲过，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对于迦南人的审判，神已经等了四百年那么久。所以我们在这里要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就是万物都是神所创造，万有的主权都在神的手里面。约伯讲得很清楚，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对神来说，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这样战争就是神施行审判的途径之一，是要对罪恶的公义的判决。我们留意在里面所讲的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抗战，如果你留意到的话，在很多的战争里面，神讲明的不可以将人质你要当奴隶这样用，亦都不能够夺取战败国他的财富的。当约书亚他将这个这么坚固的耶利哥城打败了的时候，但是偏偏他就输了给一个细小的艾城。为什么呢？原来圣经告诉他，就因为亚干犯罪。亚干犯了什么罪呢？他就违背了神所吩咐他们的约，就擅自地取了里面的战利品，又偷窃又诡诈，又将这些这当灭的物放在自己的家具里面。所以就算被称为是圣战，以色列人如果在圣战里面犯罪，神一样会惩罚他们，一样要承受后果。然而审判背后就有神丰盛的恩典，这个是第三点。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正话读过一段经文里面，原来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非常肥沃很丰富的一个土地。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自己就叫摩西去，其实跟摩西说你去啦，不过我自己就不跟你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民族，恐怕我在路上将你们灭绝了。这个就好像晴天霹雳那样，明明是叫人开心的事，但是就叫人家难过，因为神根本就不想多看他们一眼，因为这班人个个条颈都是硬的。他里面继续怎么说？他说我若一涉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意思就是说神啊，恐怕他再多一点一点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他都忍不住就将你们杀了。所以在这里就等于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根本就不配得到这个迦南地为他们的赏赐。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很硬颈的人，这个不是由士师记才开始，其实刚刚金拜金牛那里这件事情已经激到神呢去到极点那样。如果不是神呢，就看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坟上，因为有约在先，还有摩西他视死如归那种的求情，以色列人早他们已经灭亡了，还谈得上什么叫牛奶与蜜的地方的赏赐。神是的确很不开心，神都依然来到去守承诺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但他自己就不跟他们去，他都派这个使者来到在前面来带他们去，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都是仍然是帮以色列民来到去赶走迦南人。 呢番说话就显明神佢系冇改变过将迦南地你要赐俾以色列人嗰个心意，因为神就咁信实，佢讲得到就一定做得到，同时亦都意味住神已经赦免咗以色列人佢哋嘅罪。佢一个当人软弱嘅时候，佢仍然系施恩施怜悯嘅神。以色列人有什么反应呢？在第四节他说，百姓听见这凶讯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在第五节那里他说，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将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所以以色列人他自从离开了西乃山之后，他们去未入迦南地之前，整段的时间里面，他们再没有带到任何的装饰了。他们就是一个这么硬颈的民族。当约书亚他临死的时候，因为他未能够完全地要占领迦南地，所以他再三的要提醒以色列人，他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残杂。所以圣经继续说，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那么连这班长老都死了，圣经怎么说？这些人就松懈过来，这些人松懈过来就是他们进入了这个士师时期，也都是他们最硬颈的时期。我曾经问过三个青年人，咩叫做硬颈？咩叫做硬颈？佢哋谂都唔使谂，佢哋可以答到。佢话：我经过好多次咁嚟到劝佢哋，佢都死硬咁样唔肯改。我话答得啱，这个就系以色列人啦，这个就所谓咩叫硬颈啦。呢班以色列人，佢哋同剩低嘅迦南人一齐嚟居住，同佢哋妥协、通婚、共用。跟住开始就产生不信，对神的不信，继而堕落道德腐败，还有支派之间就不但没有团结，甚至有仇杀的事件发生。在当中所描写的以色列人就进入了最少有七次的罪恶的循环。情况就是，当他们在平静又和平的日子里面的时候，他总是投向异邦的神佛，又随从他们那个的风俗和习惯，结果就得罪了神。于是神就兴起外邦人，用压迫来到去惩罚这些以色列人。在每次他们受到惩罚的时候，他们忍不住的时候，他就会懂得去按摩一下自己的颈，就想得就记得原来可以在神里面求到这个的帮助，于是他们就悔改，他们哭求神，神总是有一个怜悯的心，于是就忍受了，就兴起一个士师，士师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拯救者，就将他们在仇敌里面要拯救出来。好了，拯救了出来都平安无事了，以色列人又打回原形了，他们的头又向着异族，因为他们的颈是硬的，不懂得转弯。这样来来去去就最少有七次这么多的循环。以色列人他们的颈很硬，令到人很难过。所以如果我们看士师记是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是一个叛逆，是一个挫败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士师记是一首歌的话，这个是一首哀歌。如果我们看士师记是一个教训的话，这个就提醒我们读者，我们所信的神去主宰一切，去赏罚分明。我想问一问，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不会去给以色列民七次的机会呢？如果我是神的话，我自己想，我早就将他们放弃了。但是神他就是满有恩惠和怜悯。你可能怀疑这个神他对以色列民格外怜悯， 甚至可能爱得太过过分。如果你真系咁样问嘅话，我就想你谂一谂，谂下自己嘅仔女，或者谂下你作为仔女，如果你一次刁蛮，一次唔听话，两次刁蛮，三次任性，四次顶嘴，五次顶心，六次唔睬你，七次自把自为，系咪好多时候发生？之后点样？你仍然系睬翻佢，原谅佢，继续嘅帮助佢，痛锡佢，系咪啊？咁样你明唔明白神点解三番四次咁嚟到去原谅以色列民？你要拯救佢哋，因为以色列民系佢嘅民族，系佢嘅百姓。神嘅爱比我哋爱大好多，神就系一个咁重情重义嘅神。记住，神系会为回转嘅以色列嚟到去战斗，但系神佢亦都系会同嗰啲唔忠嘅不忠嘅以色列嚟到为敌嘅。喺旧约历史里面，亡国同埋被掳就系神对以色列民佢嗰个嘅审判。耶利米先知就喺佢嗰个嘅书里面就写过：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嗰时以色列已经被掳亡国，不过神喺里面仍然信实恩待佢嘅百姓。以色列人犯咗咁多罪，神依然系单方面嘅嚟到守约施慈爱。你话佢哋系咪应该要感恩？其实以色列人好硬颈。我哋谂翻转头，我哋自己又唔系有几硬颈呢？我哋都信耶稣嘅人，我哋几又时时都系一样系跌倒嘅，一样系犯罪嘅，一样系得罪神嘅。我哋知道要同弟兄姊妹之间要有相交，但我哋就唔肯花时间嚟到去小组。我哋知道我哋主日翻嚟敬拜神，应该要专心嘅嚟敬拜神、敬畏神，但系我哋就唔愿意早啲嘅翻嚟崇拜，甚至好多时候都会迟到。我哋知道我哋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我哋，但系我哋就唔肯花时间去读圣经去灵修。我哋知道好多时候我哋想问神佢个旨意，但我哋又唔会去祈祷。我知道要同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但我哋就唔肯同我哋有过节嘅弟兄姊妹和好。我哋就以为个条颈硬咗，搵按摩师按一按去就可以好翻。其实真系会好啲嘅，但系只有好一阵，即系等于咧，大家翻嚟崇拜嘅时候，听一听到，陪一陪灵。我哋就决定咗，我哋要做好啲，做好啲。散会之后翻到屋企，因为你冇真系去做嘅缘故，就打回原形，就固态复萌。而事实上，的的确确，人靠自己系永远都唔会满足到神佢个公义嘅要求。我哋需要嘅系生命嘅更新，我哋要做一个新造嘅人。之所以我哋时时都讲要信耶稣，就因为我哋靠着自己，我哋人系永远唔能够自救嘅。神佢藉着以西结先知，咁你就写咗呢番嘅说话，我都想大家一齐读，好嘛？预备起，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上帝。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人的心才能够改变，人那个硬颈才能够得到医治。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拯救者，真正的拯救者，能够彻彻底底来到去解决了最大来的那个问题，那个的审判，那个的死亡。到我总结的时候， 其实在这些圣战里面包含了很多神他对迦南人那个公义的惩罚，同样他都对以色列人作出那个的信实和恩惠的作为。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张力的，我们很多时候看完读完我们都觉得很难去理解，甚至很难去接受。我刚刚讲完这么多，你都可能未能够完全信，未能够去说服得到你。但是我只能够讲，当我们不接受的时候，这些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对罪不能够认识得深，我们对神他的圣洁明白得太少。但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神会藉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来到教导我们，叫我们学习悔改，学习认罪。当我们能够肯回应神他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神他的审判和恩典两者其实都是可以并存的。而最后我们就在这里叫大家作出一个抉择，我们究竟要顺应这个时代，按住这个潮流过一个个人喜好的生活呢，来到激怒神呢，令到神不再愿意同我们在一条人生路上面一起来到走，因为我们愿意来除掉这个石心，换上这个肉心，认定神就是统管万有的主宰，祂就是充满公义和怜悯，我们只要跟随祂，信靠祂，我们在祂里面就蒙福。让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拣选实在叫我们值得骄傲，因为这里表明了我们是属你的儿女。虽然你拣选了我们，但当我们跌倒犯罪的时候，一样会受到你的惩罚。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的恩典不要减少，当你责备管教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不至于离弃你，失去信心。我们深信你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凡回转的你总不丢弃，让我们能够找紧你的应许，遵行你的教导，好叫我们走一条人生天路的时候有你的同行。我们这么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